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六我们在郊游，那么我跟 George 弟兄谈起来，他经常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啊旅行，对我来说是非常盼望可以这样天天坐飞机旅行，但是对他来说是苦差事。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他教导我一个我想不到的答案，等一下我讲。因为我跟他谈说，教导孩子的话时间有多长，其实很短。我的孙女现在21岁，现在呢天天要坐飞机，我也欢心也常常挂心。我就想到我们救济弟兄呢，他要回来回去，不晓得今天晚上住在哪里。他给我讲一个笑话，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因为我以前读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去坐火车，那么他很出名的一个科学家，那么那个查票人员就查了他说你的票呢，啊，一下子找不到了。然后他说哎呀糟糕，我找不到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是谁，你绝对不会啊骗我的钱或骗火车的钱。那么那人说不是找不到，我对我来说更糟糕。怎么糟糕呢？就去告诉我说他不晓得到哪儿去。我以前也是跟你们一样，说怎么一个人会不晓得到哪儿去呢？这个答案我找不到。那就去告诉我说他太忙了，今天忙开会忙这个忙那个，到那里到那里都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了。我说哦谢谢。所以我今天提说教孩童呢有一段的时间，等到他现在他21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教他了，因为找不到他了。所以教导儿童的时间就那么短，以后他就要忙了，有时候忙到连他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最好我们就是弟兄能知道回家的时间跟路了。他今天也带巧克力来，我不晓得他经常的，谢谢他经常带礼物来给我们，我们谢谢他。今天我讲到主日学的教学，我敢说我们最近好像主日学的老师多一点到那边去侍奉，所以主日崇拜人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各位你们不要说哎呀人怎么又少了呢，其实我们花很多很多的心血在那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血？因为主日学是很重要，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事工。第二个我讲这个道理的原因是说，可能你们会认为我现在已经做主妇了，那么怎么会再有机会教导儿童呢？我告诉你，还有什么机会？还有你的孙子，还有隔壁的人可能托你，像佛老先生、佛老太太，他们有隔壁的孩子们会要他们来太到为看顾。我要谢谢我太太，当我以前为人之父的时候，实在是很失职。因为没有时间，没有思考怎么样来教导我的儿女，完全都交由太太来管。所以我敢说今天儿女教不好是我的责任，他们能够安定是太太的责任，不是我，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我作为人的祖父，凡是我的孩子交在我的身上的时候，那个非常宝贵的时间里边，我必须要教导他该所教的。第三个，我身为牧师讲这个道理是说，在教会教导主日学也有发生一些问题。人的成长有两次的机会，第一个是家庭教导，这个家庭的教导没有教好的话，然后把它教到教会来，有第二次的教导， 但是第二次要教导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困难。我在一个教会里边当，常常去讲道，不是当他们的牧师。但是呢，主日学他们发生一个问题，他们有主日学教室，但是主日学生不守规矩，把锁打坏了，把这个柜子弄坏了，把那个鼓弄坏了，所以老师们就开会，开会怎么样做决定，报告给同工会，同工会就报告是什么，说请家长们多注意孩子的行为。好，这下子糟糕了，怎么糟糕呢？家长也起来对执事会报告，是主日学老师教不好。好，两个抬杠了啊！老师是说家长没尽力把这么的顽皮的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怎么教呢？那么母亲呢，她也说老师教不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老师们生气了，他说你们教不好，叫我们怎么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把上帝的信仰给他们，但是好像都没有发芽，没有生长，很气馁。所以连续有三个老师离开教会，离开的时候我跟他们谈，他们就说教会发生这个问题，还好我没有当他们的牧师，不然的话实在是也很难解决。因为家长在教导孩子上也是有很多的困难，我坦白讲，我宁可到外面去赚钱，我不愿意教导孩子，真的，宁可花钱来让人来教，我宁可到外面去。我常问我的女儿说，你上班跟在家里教孩子带孩子怎么样，她说我宁可上班，因为上班可以轻松，可以看电脑，可以看这一个，可以喝喝茶，孩子不会。所以她说哎呀爸爸你知道吗，现在我体会到教孩子是很累人不讨好的工作，很多的挫折，而且抓狂啊！有太太为先生抓狂，先生为太太抓狂，但是呢，母亲呢，还爸爸呢，经常会为孩子抓狂，两个呢，父母跟孩子呢，经常要好像在打仗一样，你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啊！而且呢，又不能用打的，要用劝的，用爱心的，所以最好呢，哎呀，能够让别人来教最好。最好请张牧师来教，他最后讲请他来教。所以有人曾经这样提议啊，有一天打电话，一个姊妹打电话，牧师啊，我听你在教会讲得很好，怎么教都讲得很好，好不好？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教好不好？我说我不能，因为我自己教我自己的孙子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家长在第一线怎么教很痛苦，所以巴不得呢，哎呀，主日学老师啊，你多教一点。那么主日学老师他也有一个困难，我一个礼拜，你在家里一天，一个礼拜教七天，我只教两个小时，怎么样能够把两个小时的功效变成涵盖你那么多的时间所教的呢？主日学老师也摇头，所以深深有这个痛苦。后来老师们也提到一个问题，王迅姊妹也坦白跟我讲一个问题，她说张牧师我请问，上帝的道是有力量的，可以会突破人心，可以割开人的心，可以像手术一样让人心改变，那为什么有的人到教会来三年四年，他仍然没有改变，是不是上帝道有问题？哎呀，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实在是有些一个头怎么样比两个大啊！假如说上帝没的道没力量，那我何必站在这边讲？假如上帝的道有力量，为什么那一个人不改变？ 啊，真是左右为难。但是最好我不回答，谁来回答？耶稣基督来回答好不好？耶稣不是曾经说吗？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种子有落在四个心田，有没有？第一个心田是落在石头那路旁边，也说那一个呢没有土的，是道路人践踏的。他说那一个呢是说飞鸟来吃了那个种子，也就是撒旦夺去了，这是耶稣的解释啊，落在石啊路旁的。第二个他说种在这个石头上，这个石头上的意思就是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土，看起来是土，但是底下都是石头，所以那个根呢一长长不进去，然后这一个啊，这个一发芽就没了，因为没根。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有人接受了福音，只是一种感情的接受，哎呀蛮舒服的，到教会来蛮舒服的，牧师很会说笑话。这个彭雪华弟兄说，牧师假如英俊啊，年轻英俊的话，那教会是第一个有吸引力。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吸引力？该换的是牧师，该换的是牧师。但是你们也要祷告，年轻人不来哦，不是我不走哦，好吗？你们多祷告好不好？多奉献，让年轻人可以来。好，有的人到教会来只是一种感情，只是感情，或者人家把他用轿子抬来，所以呢一有压迫一有患难，他因为没有悔改，只是感情上，所以呢没有生根，这是第二个心田。第三个心田是说在经济里边也有野草很多，因为土壤里边也有坏的种子，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在那边竞争。我告诉你，坏的种子总是长得快。我家外面的庭院呢最伤脑筋，我的太太呢经常告诉我，太太说不要去拔不要去拔，不拔怎么行？我说好，你一拔就被蚊子吃，蚊子叮，每一次拔完了叮得满身包。所以呢杂草长得快，福音的种子长得慢，很奇怪，这个天底下就是这样子啊。耶稣说那个心田不一样。什么叫做坏的种子呢？财务的迷惑，财务的追求，这些让一个人把人积得没有办法把福音的种子长得好。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到教会，我问他，他说我必须工作啊，这个时间我必须赚钱啊，很多很多的理由实在让他走不开。这也是今天魔鬼为什么让大家就是忙着做别的而不关心教会。第四个，耶稣说好的心田可以生长几倍？30倍，还有呢60倍，还有呢100倍。什么叫好心田？也就是说假若父母在第一线好好教导儿女的品格，那以后把他带到教会来的话，那长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家庭的教导上有打下了良好心田，以后就没问题了。但是我们也回想到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叫做以利。他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由耶稣亚啊先打开迦南门，然后进攻占领。以后呢谁来带呢？有13位的士师，就是说由各部落的英雄来带领以色列民，一共有250年。 在这250年里边有13位。那么在那个250年当中呢，以利做先知、做祭司、做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是什么情况之下？他以色列人是在那个当中发生了几件一直在轮回循环的事情。一个是首先信仰破坏，道德就败坏，然后社会就扰乱，再来就很多的痛苦，而百姓就呼求上帝拯救，而神就拯救他，就一直这样循环啊！信仰没了，道德也没了，社会就乱，就痛苦，然后就呼求神拯救，神就拯救。一共有几次？圣经在你看四世纪一共有七次，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循环到最后，以利是最后一个。那么那时候他本可以很大的作为，因为没有头顶上司，没有头顶上司，而且也没有什么规则，完全都可以在神的旨意之下，能够把自己的理想来建设以色列民。但是这个以利没有，以利却大大的失败。圣经不是这样说吗？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什么？多收多取啊！上帝多偷给谁，就向谁多怎么样？多要，是不是？就是讲到说，他的失败呢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心灵瞎眼，第一个是眼目昏花啊，是非不明。这底下的圣经你们就看，我就不讲解，因为圣经呢很长。我简单就是说，哈拿他没有儿子，他被对头他的丈夫的第二个太太所欺负，所以他很难过。这个人激动他，他非常的生气又难过痛哭，然后他到圣所去祷告，他在底下口念念有词的祷告。以利坐在上面一看，他说什么？他说：妇女啊，姊妹啊，你要醉酒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哈拿说：不是，我有痛苦，我没有儿子，我来恳求。以利说：好，你平安的回去吧。你看，做一个牧师，看到一个会友在底下哭泣祷告，他连问都没问，而且还指责说你为什么喝酒。请问，我要请问一下，喝酒跟祷告痛苦祷告两样不两样？有人说两样，有人说不一样。好，假如你们请到一个牧师的话，他站在讲台上，看见有底下有一个人在那边痛苦祷告，我说：姊妹啊，你喝酒你回去吧。我想开短工会，明天说请牧师走路啊。但是我告诉你，以利就这样，眼睛看不清楚。我也害怕我眼睛不清楚，所以我经常一个年去检查眼睛一次，已经换了好几次眼镜。但是有一个牧师呢，他却非常的有心于教会。这是当我来美国的时候，30年前有一个牧师在我们在一个100多人的教会里边，那个牧师知道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很痛苦的时候，他鼓励我为主工作。他说：你为主工作，神必定带领你。但是我的太太呢，她就在底下听完了道，在那边流眼泪，暗暗的流眼泪。那个牧师讲完了道，他就坐在我太太旁边，他说：你为什么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太太听到这样的话，到现在还不会忘记啊，真的不会忘记。刚来美国什么都不会，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在那边痛哭流涕的时候，竟然有一个牧师会发现他的痛苦，他到现在还感激不尽。所以以利这样的失败，也有牧师这样的成功，所以难怪他牧师做得很好， 所会有的爱戴。第二个，他心灵瞎眼，儿子犯罪，他只说什么？他只说，我听到你的恶行，有人告诉我说，你在圣殿门前跟女人睡觉啊，在那边你的臭名流传在百姓之中。那么他的贪念、霸占、嫉恶，他这些呢，他说我都常常的听见。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利做一个祭司，以利也做一个士师，以利也是做一个审判官，怎么看不见眼前他在圣殿当中所做的坏事呢？他没有办法推辞的，他只说我听了，但却不行动，这是他的失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神说，神啊，到底以利怎么教孩子，你能不能告诉我哈？为什么孩子教到这样子，你只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而已，结果而已，但是他怎么样来教导孩子那个过程呢？我找不到。上帝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一直的想说，怎么样教导孩子那个过程也是很重要。所以呢，有时候坦白讲，做牧师也是无能为力啊。有一个会友，他要娶姨太太，他的太太起来反抗，跟我讲，然后我就去劝他的先生，他的先生不听，一气说要跟我打架。好了，牧师能不能跟人打架？牧师在台湾叫做牧师啦，你们听懂懂吗？牧师，牧师，牧师是什么？是什么？牧就是这个啊，牧就是这个百姓啊，该牧的一直输去啊，给他一打他就输了。牧师就说你打他，他就一定输的，他不敢你还手的、啊、这个叫牧师，这个台语哈、啊，我不晓得刚香港话牧师怎么说，牧师，一牧就死，一牧就死。就说一打就死了，都同样的意思哈、啊。那香港人更厉害了，他说牧师一打就死掉。好了，我没有办法，我就祷告圣上帝，怎么办呢？说好，告诉他的妈妈，我说你的儿子有这样的恶行啊，有这样的不好，还来得及可以阻止他。他怎么说呢？他说没有关系啊。我说你以前讲的信仰头头是道啊，但怎么你的儿子有这样的恶行，你都不看见，也不听见，也不听我劝告？他怎么说呢？他说家里多有一个人都好，多人多有福气啊，会有真是气死我了哈、啊。再来他又说了，他说我儿子这样不稀奇啊，怎么不稀奇？他说我的公公也是有姨太太，我先生也是有小丈夫，有姨太太，那我儿子呢也有，那没有关系咯。你看一家三代哈、啊，一家三代都有这样的恶行，但是一个身为基督徒却不敢讲话，所以到现在这个家庭是四分五裂。再来，以利的罪行是利用权力，这个儿子作恶，他却封立他为祭司，他没有办法爱儿子爱到要他有名声，但是不除掉他的罪恶，还是封立他。结果呢，他所做的让以色列民真是堕落。第四个，他临命睡觉。有一个孩子叫做撒母耳，他在他的教导之下，那么他这个撒母耳呢，圣经说他睡在圣所，早上天一亮就去打开门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在以利教导之下，却成为以色列人的救星，很奇怪啊，很奇怪了。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么奇怪啊？ 以利教不好自己的儿子，啊，怎么来教导撒母耳？还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很有信心。我不晓得你们做父母的怎么说，你们孩子要上小学一定说，哎，那个老师怎么样，好不好，对不对？一直会打听啊，要去教，要叫人家教钢琴还要问说，哎，那个林老师教得好吗？啊，尽不尽责任啊？会不会拖拉时间啊？一定也都打听，对不对？哈拿呢，他没有打听，他直接的就把孩子交给一个臭名满天下的一个以利。还好这是神的教导，不是以利的教导。那么这个孩子呢，三更半夜听到上帝的呼叫，他就跑去见以利说，你叫我吗？以利说没有。第二次也说，你叫我吗？他说没有。第三次再问以利，以利说，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就说，上帝，我在这里，我要洗耳恭听。只教他这几句话。我看他怎么教呢？只教这几句话啊。可以说这个以利怎么样，睡觉了，睡觉了。所以我们看见他这样的失败，神怎么样的判定呢？神说，看中我儿子，你看中儿子做过于看重我，也就是两个字，宠爱。你宠爱他，只讲爱心不讲道理，只讲爱心不讲约束，不讲管束，不讲规则，不给家教，不管教。这是神说，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再来他说，宽容你的儿子，取那不该取的祭物。也就是说，他特别的，你对你的儿子特别的待遇，什么都对他特别好。他就说上帝指责他，然后神给他在最后一个评语，他说，你藐视我，不尊重我。也就是说，你的儿子呢，眼睛长在头上。什么叫做眼睛长在头上？香港人有没有这一句话？有没有？怎么讲？这弟兄怎么讲？头上，眼睛长在这里，就是说看不见人了，眼里边没人，眼中无人。也就是说，在你儿子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我上帝存在，连神都不敬畏，那我用他做什么？所以呢，结果呢，上帝给他的判断是什么？说你家里边没有一个人会活到老年。第二个，你家只留下一个做祭司，其他都死掉。再来，你的儿子跟你呢同一天死亡，因为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以色列人呢以利就命令他的儿子抬约柜出去迎战，结果战败了，连约柜都被人家拿去了。以利认为说，哎呀，我有罪了。结果他坐在圣殿当中，身体太胖啊，所以圣经说他的脖子呢一弯，这个脖子怎么样，断掉了。他体太胖，也就是说他根本就走不动了，然后他头一歪死掉了，他儿子被杀了。我要谢谢莫姊妹，她给我一个提醒，我说唐三代同日时，不是哈、啊？我们往下，有没有这个？好，往下再看看有没有。啊，家庭破碎是三人哈、啊，他给我提醒，谢谢。三人同日死亡，哎呀，多么悲惨啊，多么悲惨啊！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要想到以利有这样的缺点，以利的缺点是什么？就是说爱儿子过于一切，让他舒服而不让他受苦，让他特别特别的待遇，结果引起儿子呢啊，成为霸王，要我要做就做，什么都没有办法管得了他。但现在我们来回想，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呢？坦白讲， 现在的父母呢很疼爱儿女，真的很疼爱，为人父母全把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跟梦想就要放在儿子的身上。坦白讲，我没有什么受教育，所以巴不得我的儿女多受教育，巴不得我的儿女呢不要像我这样受苦，就是有一个愿望期待他去完成。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儿孙自有儿孙什么福啊，不要太担心了啊，不要太担心。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医生，是我的胃肠科医生，他赚了很多钱，在教会也奉献很多，但是巴不得他的儿子呢来为他行道，就是做医生。结果把他带到台湾，带到了美国呢去学医，学到最后他说，爸爸我不做，那你要做什么？我要上神学院。他就读神学了。他爸爸在教会报告的时候快要哭了，他说我的儿子不真的不争气啊，他不为我不做医生，我的梦想破灭了。这是现在的父母的心愿。第二个父母的心愿呢，就是说我这一代很辛苦，这样的难赚钱，这样的辛苦，我盼望我的儿女们不辛苦，所以特别的供应他一切，他要的都给，什么都给。结果呢，你看孩子会怎么样？有一个结果结论，我告诉你，你要活得你儿子比你的儿子更老。就是说你只要这样的心愿，一直要你的儿子得到好的待遇，好的供应，好的保护的话，你一定要比你的儿子活得更久，你不能先死掉，不然他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你呢也很痛苦，为什么？活到老还不能退休，一定要活赚活赚活赚活赚，就是说你供应才能供应的儿子，何必呢？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做呢？很多人就竞争，所以他们就起了一个口号啊，叫做不能输在起什么点。对的，有人在讲是吧？输在什么点？起跑点。一开始跑就拼命的跑，所以孩子一出生就教导教导，花很多钱啊，什么都学，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什么都学，什么都做。结果孩子呢，哎，就什么都不做。什么叫什么都不做？我不必不能花脑筋嘛，妈妈叫我做这个，等一下又做这样那个，等一下又做那个，那是妈妈的责任呢，不是我的责任呢。他就你要让他不要输在起跑点，但是我告诉你，他会输在决胜点。为什么？因为你所这些时间里边把它占用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来教导你的儿女，那个你儿女一生的幸福完全在他的品德上。你把它排得满满的，排得满满的，你根本没有让他想到说我自己能够做什么，完全都是你来带。有一个，我不晓得你，假如你有女儿的话，你有女儿的话你怎么办？有一天假如你的女婿，你问你女婿说，好，你要跟我的女儿结婚，那你怎么养活呢？他假如说靠爸爸，一切靠爸爸。那家里生活怎么样？靠爸妈，都有父母可靠。我告诉你，他绝对没有办法做事情。所以这样子众儿女供应他，让他很舒服，让他学一切，有什么缺点？缺点就是说品德没有人可以代表你来教，品德唯有父母才能教，学术别人可以代替，模范榜样没有办法，因为儿女都要模仿父母的生活。学术方面你可以起得早，很有成就，但是唯有品德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小时候儿子都一样，都很乖。有两个太太呢在聊天，那么一个说，哎，王太太，你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孩子很好啊。他就问，会不会喝酒？不会啊。 会不会抽烟？不会啊。哎呀，蛮不错啊。然后就问你的孩子几岁？一岁还看不出来。等到大了看得出来，抽烟了喝酒了又来不及了。所以在这里，这个你要想一想，你看见你儿子现在做的事情，想象20年之后我的孩子会怎样，巴不得做父母的或做祖父母的都想一想，说我的孩子现在给他拉东拉西，这个先让他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他将来有没有可以自己做主的？你想一想，看看他20年之后，你年老了，他会怎样？多想一想。所以我说，孩子的未来都在今天。我也要说，孩子的幸福跟你自己老年的幸福也都在今天。假如没有在你孩子可教的时候教导他的时候，我告诉你，到年老的时候你绝对不舒服，绝对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过晚年，我真的坦白讲。所以我说，有人说，哎呀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我很忙哎，白天几点钟上班下班，然后怎么样，很忙哎。我告诉你，摩西也是很忙，所以摩西所教的儿子呢，两个呢，还有他的太太都寄养在岳父家，摩西没有办法过问，太忙了，所以圣经呢没有看见摩西的儿子有什么好的成就，有没有？你们看看查查圣经啊，有的告诉我好不好？我告诉你，我查不到哎。他的两个儿子没有成就哎，我再来问撒母耳，撒母耳就好了，骂撒母耳一生这样的忙碌，他的儿子呢有没有成就？请告诉我，有没有人看到他儿子怎么样？我告诉你，撒母耳的儿子也没成就。在这个诗记第八章里面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人家给他评语就说，不学父亲的榜样，不行父亲之道，只顾赚钱，贪图财力，收受贿赂，不按公义审判。所以百姓对撒母耳说，撒母耳，不要再立他为祭司了，跟士师了，我们要换人了。这是圣经所记载的，所记载的。所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来读一下圣经箴言。好，这个是我今天讲到重点，请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这里教养是什么？不是只提供他学术，弹钢琴啊，训练柔道啊，或者是这个读很多的书啊，我告诉你，他说是教养，教养，要教要养。那么教养是父母第一个责任，无所推辞，而且任重道远，是父母一切要努力的目标，而且呢父母没有办法推辞的，而且又是没有办法赚钱的，又去苦差事。我不晓得我们朱弟兄你回家比较累还是上班比较累啊？回家累，我真的也知道回家是累啊，太太也累，你也累，都累。但是呢，累要不要做？要做。儿童是什么叫做儿童？就是说，可教的时间只有在他离家以前，他离家之后呢，没办法喽。以后他打电话回来，不是说爸爸这个怎么做，我做的好不好？不是，他说爸爸你有没有寄钱来？我要学会哦。只有钱才打回家，只有困难才找家。所以在可教导的离家之前，只有这么宝贵时间。再来，他一个有效期也就在孩童的时候才是有效期啊。我经常啊，以前啊， 我坦白讲，以前很穷的时候，东西都没有过期，早就吃完了。什么叫过期没就吃完了？还不到过期，肚子饿就去找啊，哪里有食物就吃完了。现在是很多东西放到过期了，我的女儿说：“爸爸，这个过期了，丢掉。”“爸爸，这个过期了，丢掉。”哎呀，我说真可惜啊，真想吃。我的女儿说：“爸爸，不要吃啊，那个吃了以后看病的话，还花比那个钱更多。”过期了，有人说：“长大就好了。”那才不呢。时间不会让人改变，教导才会让人改变。再来，走三行的道，也就是说，只有信仰品德才能够让孩子走得很正确，到老不偏离。也就是说，它的果效是从你教导开始一直到老都有果效，都有果效，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也就是说，一生的关键在于品格的建立。一个人的品格就是他的命运，他怎么样在爱情事业上能够得心应手，困难的时候能够突破，能够有困境的时候还能向前，还有他能不能跟人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还有他的生活是不是忧郁还是快乐，这完完全全取决于他的品格。好，我用一句话很简单的话，品格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存的内在能力啊，请你记下来啊。品格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好好的生存下来，生活下来，他的内在能力就是品格。那么你们会问了，那品格到底是什么？哎呀，我也被问得头痛啊。请问一下，有没有人问你说品格是什么？可以看得见，可以说得出来的，我告诉你，我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大家读一遍好吗？来，请来。有爱心，负责任，能自主，肯主动，知现实，会成长，愿诚实，朝向卓越。这个就是品格，这个就是品格。你假若要我的答案的话，我都有，我可以 copy 给你，今天所讲的道的大纲可以 copy 给你，你要的话，我有一张放在后面。那么现在只有几分钟，我就讲到一个问题了。我讲反面的，有爱心但没有教导会怎么样？有爱心没教导，就是说你给他有很好很好的爱心照顾啊，供应他的一切，但是没有教导会怎么样？我告诉你，很痛苦，他很舒服，别人很痛苦，他周遭的人会活得很不快乐。我告诉你个实际经验，我的祖父呢是做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到大陆去做人家富有钱人家的管家，管掌柜。什么叫掌柜你知道吗？掌柜呢意思就是说他晚上就睡在那个钱柜上面，看守那个钱柜，出入算算，他很会算，很会请客，很会跟人家和好。所以当他有一天大陆啊在台湾光复之后他就回来了，他有一个脾气没有办法改，一见到不认识的人，一见到谈话他就要请客。我家实在是很穷了，回来呢就对我妈妈我继母说，哎，客人来了赶快煮。我的岳母就对我说，没东西怎么煮，见到人就要拉人家来请客，叫他请坐请坐。哦，有时候我也听不懂，请坐跟请走是一样。我的祖母常说啊，请走请走。请问是请坐呢还是请走呢？最好是请走。为什么家里连吃的都没了还要请客？所以我的继母常常跟我祖父常常吵架，而我也常常挨饿。一个有爱心的人呢，我告诉你，没有被教导的话，他被储尊养，就是被很有爱心，他就不会怎么样来知道对付，就是说就一直的爱心供给人家，不知道自己的贫穷了。那么一个有爱心没教导呢，会又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一直的供应他，他就变成唯我独尊了。哎，你看，我该享受，家里的一切都应该供应我，唯我独尊，又养成受之无愧，认为我接受的呢，就对人家该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有爱心没教导的人，也会养成一个没感恩的人。所以有人说，最有爱心的父母养一个会养一个最自私的孩子，就是这样。好了，我现在说再来负责任。孩子不是天生会负责任，他是由反抗开始。所以一个孩子生下来，他第一个要学会反抗，反抗你，看看你管得怎么样，看看你的规则严不严，看看你能够持守多久。所以他经常跟你挑战，他就是反抗，所以他就是不负责任。一个有爱心的人，父母呢就要经常为儿子来收烂摊子，他所做的不负责任你要为他收，所以结果养成他不负责任。有爱心没有给他责任的话，他没有办法来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所以当他到外面去当工作的时候，老板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交给他事情的时候，他往往只做一半，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责任。所以你看，谁头痛？周围的人头痛，儿女头痛，妻子头痛，这个老板头痛。所以会产生什么结果？产生一个说，好，我去工作啊，就有这样的发生啊。老板说我不对，不，我才对。那结果怎么样呢？看是老板要改，或者是我走。你看，只要一直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是谁走？老板走呢，还是他被辞掉？100%是怎么样？他被辞掉。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永远留在家里蹲，家里蹲，家里大学蹲，没工作。所以没有你教导，很有爱心，但是你没有让他有责任感，这是父母的罪过。再来，自主的话，父母有爱心，怕他做错，完完全全替他做，替他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说，我该怎么样自己来做主张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孩子是很容易随风倒，哪边强，哪边啊声音大，他就随哪边。有人叫他去吸毒，他也去。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来自己做主张。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呢，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孩子去玩这个喝酒、跳舞，甚至通宵呢，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在家里完全父母的教导。主张决定，等到大学了，海阔天空了，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一去呢，有人叫他去做这个，他就做了。很多的学生都在大学时候就失败。再来，肯主动，一个有爱心的，但是不教的孩子主动做事情的话，也就是说，孩子做事情都一直要人推推推啊。早上上学要推，下课也要推，学功课要推，这个推这个推啊！我不晓得你父母有没有这样推啊？赶快啊，8点钟到了，上课啊，赶快啊，林老师等你啊，要交勤哦。哇，这个推那个推啊，他只推啊，既然你要推，我让你推嘛。他就是等着你推他，好，他从来不主动，这样就是有爱心没有主动。这也是教导上，还来教很现实。有的父母呢，是给他只有好好的度过，不给他有难处，不是故意要给他，就是当有难处的时候，一次都替他解决了，所以他觉得生活像天堂一样。好，我请问，我的孙子就有点这样啊，那个鞋子呢，还穿没有几次，又有一个新的了。他不知道一双鞋子现在要美金几块啊？50块、啊，是不是？那个何太太，孩子的鞋子很贵啊，40-50块啊。 啊，爸爸不知道，哈哈，因为他没有买过鞋子，妈妈们就知道了，一双鞋子很贵哦。现实，没钱就没饭吃，没工作就是没饭吃，很现实的。但是孩子在父母的爱心上，他不晓得现在的社会是这么现实，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孩子没有学会。我巴不得有爱心的父母，我光是讲有爱心的父母，但是也要给他教导。最后我要结束了，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假如有人很不幸，第一个家庭都没有教导，那么第二次到教会来有没有机会？好，现在我里面大家表决一下，我很快的一分钟就好了，好吗？认为有机会的请举手。真的我就要问了，因为这是你们关乎你们的问题啊。一二三，就是说第一个家庭没有教好，第二个次来到教会来，教会有没有机会让他改变得很好？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谢谢。是的，是的，我坦白告诉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我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五岁没妈妈，然后我爸爸又娶了一个继母，这个继母是人家的养女，所以一生都处在一个很嫉妒很恨的一个家庭当中生长的。被人收养的时候，收养的目的是要照顾这些弟弟妹妹，所以她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巴不得有一个好丈夫又可以舒服，结果呢丈夫又很穷，这个又一个孩子，所以她很气很恨。所以我从来坦白讲，我没有得到我的继母怎样的教导，一点都没有。我的父亲也一天忙到晚赚钱，因为他很笨很不会工作，只有死死的守着做小生意，而且不但没有这样，我还要帮忙他。当我有问题问他的时候，爸爸这个怎么办，他说你自己想。从来在15岁以前，真的我没有被好好教导过。我的祖母到我三年级的时候，他跟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10岁的时候不改变的话，他一生就完了。我祖母最后一句话对我父亲说，我一生里边没有什么好好教导，有时候上学呢我都带着小刀，那个刀是这么长的，因为我怕人家欺负我，个子很矮哈。假如我能够像我们何弟兄台前是黑段黑道，这个不是黑道黑段啊，老师啊，不是黑道啊，原谅我啊，我个子这么小又这么害怕，所以我就带着小刀。我真怕人家欺负我，我不会欺负人家，但是我怕人家欺负我。我经常走路头低低的，我只有一个，真白讲，一生15岁以前只有一个观念，说我怎么样活下来。一个孩子假若15岁以前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活，就说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活，我必须活下来。我太太常常问我你怎么活，我告诉你很难活。我只有两个度日，是什么？音乐还有读书。我自己去看书，到底人要怎么活，人的生活是价值在何处，就是我读遍了，15岁以前就读了很多啊西方的书，也哲学的书，所以只有这样活下来。但是有一天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上帝呼召我，他说我爱你，你要不要改变的时候，我投降，我愿意说主，我愿意把我一生放在你的手中。我的心完全破碎，我的生一生我觉得没有希望，除非我面向神。所以我告诉你，从15岁到21岁的时候是神完全教导我的时候。今天我所讲的这些信息并不是从我父母而来的，乃是神给我的。所以你们不要灰心吧，第一次的家庭若有失败，神会补，只要这个人肯诚心悔改改变。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把这个宝贵的信息向我们说明，或者我们第一次没有教导好，但是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孙子，让我们也有再重新做父母的机会，好好教导我们的孙子。也求你让我们主学的老师也怎么样来教导这些交在我们手中的儿子们。求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